会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这样子你就不会再觉得空虚了啊。因为以前觉得空虚是因为一切事情都是短暂的，所有东西迟早有一天要断掉，断掉之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生命空虚的意义就可以全然消除啊。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生命。所以后来有一次很好玩，那我在美国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夫妇嘛，他也很喜欢我们，我们也很喜欢他们，所以我们都相处。后来我们就开始一起查经，带他们一起查经。可他们很久都不能受洗，都不能信这样。那后来有一天神就给我一个梦，那我就梦到我们弟兄朋友好快乐在天堂上，哇，这好多人哦，一大堆的人这样。那我就哇，大家很高兴。哎，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他们是在，我说哎，那一对怎么没看到这样？我就在天上就开始去找他们这样。找着找，后来我就醒来了嘛，就后来我就很难过，我就打电话给他们，我就说，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我说若是你们没有在天堂上的话，我当时觉得我是很难过了哈，我说我很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到天堂上。结果很好玩，大概三个礼拜之后，他太太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告诉你，我不要去跟他讲，因为他会很不好意思，他说他偷偷在厕所里面做了决志祷告这样。哦，我听了这就好高兴，很好玩。然后他们大概在去年九月还是十月，那特地要求回来台湾受洗，因为他希望我们也去参加他们的受洗典礼。虽然他们是在美国的长老教会哈待的，但他特别要回来台湾受洗。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台湾了，所以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当我认识神之后，这些一件一件的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它不见得是大富大贵，而是说让我们生命觉得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会开始一件一件出现。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奇妙。所以意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我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讲生命之前应该要先讲意义，要不然我们只是有肉体的生命哈，其实它不见得是对我们是最好的，而且是最有真正最有帮助最有用的哈。其实应该是有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这样。下一章。那 OK， 所以那一个部分解决了之后，那我想来谈谈看，为什么我们要谈永生？那有没有人对永生没有渴望的？有没有？像我太太就一直很多年来，她就觉得说，她说永生她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她一直都不觉得永生这个题目有什么好处。他说他信主也不是为了希望想得到永生，他只是觉得哎，他很爱耶稣，就是这样。他有没有永生对他来讲没什么重要性。我说可是对我很重要啊。过去很多年我也讲不出为什么永生，我对永生这个题目就特别有兴趣，而且我特别喜欢永生，神给我这个礼物这样。我也不了解为什么，直到就是几年前我开始传道书，理解了原来永生是解决我生命空虚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之后，我才了解，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若觉得永生没什么重要，那也没关系的，因为每个人所神给我们每个人所看重的不见得是一样的哈。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永生？永生当然定义就是所谓的永远的生命嘛哈。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特别提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神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永远的生命啊。那这个的永远生命当然是要有一些前提的哈。那待会我们会讲到为什么人不能得到永生呢啊。那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的。那我们要是去读圣经了的话，我以前在圣医所找工作回来面试谈的时候，我 present 一张 slide 就是这一个啊。那其实我会研究老化、退化疾病、失智症，也不是我的安排，都是神的安排啊。我后来才知道是神的，因为当时都不是基督徒嘛，因为那根本完全不是我计划了。就好像我来到圣医所也完全不是我的计划了，那个全部都是神直接安排下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很有趣。那神不管把我们的生命造成什么样子，放在哪个地方，他都有最美好的旨意要成就啊。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反正就是替神做工作啊。 啊，用我们的专业也好，用我们的爱也好，用我们的资源也好，才能也好，反正我们就是要去替神做工作，因为我们世间很多的人都没有认识耶稣嘛，啊，那我们希望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认识耶稣，那我们的专业是其中的一部分，啊，那所以我在 present 完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当时的副所长就跑来私下，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哎，他说我们圣医所有十几个老师都是基督徒，我说啊，真的，啊，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圣医所很特别，基督徒比例非常的高，嗯，跟其他所真的很不一样，三号神就是把很多基督徒的老师都会放在圣医所，我也不了解为什么，哦，很有趣，所以我是很 open 在讲这些事情，所以我比较不会介意。那我也发现当我很 open 讲这些事情之后，往往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都是非常正面的，哦，因为我觉得甚至很多人会觉得他生命很空虚，他也在寻找这个意义嘛，哦，所以他就会那个，哎，当我们有机会让他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他就会主动来，哦，那我们在合作的一些老师，我们也会跟他谈谈谈，像有的老师现在就开始来我们的团契啊，这样我就觉得，哎，这样很棒，哦，然后他也开始觉得，哎，他说我每次听完你讲，这样我心里就觉得很平安，我说哇，那很棒啊，那就是神的关系啊，哦，所以他就会固定就来我们礼拜四生一所的那个老师团契，这样。那像有一些 sales 人要来推销仪器啊什么什么，那我会跟他传福音，这样。那有一些人现在就开始来教会了哈，那有特别是有一个已经受洗了，那他也带他的未婚妻太太也来，那现在是太太，然后他们也受洗了，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棒。所以我就觉得，哎，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还有跟我们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哇，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这样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哇，只要他们就是见面了之后，你就觉得除了 business 的关系之外，你还有另外一层，就是刚才那个监人提到的哈，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OK， 那回到今天的正题，我对不起，我讲话常常会脱离一点那个要讲的主题。若是你们觉得这讲太多，要举手要告诉我。OK， 那这个是早期那个圣经里面提到人物的寿命哈，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活得最长的一个，大家知道中文叫什么吗？嗯？啊呀呀呀！哦，厉害哦！哦，厉害厉害！哇，就是这一个，对，啊，哦，这个 Methuselah，哦，那这一个基因很好玩哦，它是在我们果蝇是我们实验室常用的一个做动物的模型嘛，哈，从果蝇身上抓出来的一个就是叫什么老化基因，那个基因突变了之后，那个果蝇就可以寿命就变得比较长啊，那个基因就被命名为这一个 Methuselah 啊，对，他们就是取圣经的名字命的啊。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到，人的寿命通常都是在900多岁嘛，一开始对不对？这个不是永生哦，这个是已经人犯了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那个时候人还可以活到900多岁哦，哦，那我们现在人活到几百，人活到几岁啊？大概平均现在是大概是80左右了哈，上上下下你加加减减，大概是在80左右哦，所以80跟900差了几倍，差了10倍多 哦， 哦，那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一直认为以前的人寿命很短，对不对？现代的科技发展了之后，我们寿命在延长嘛，实际上这个可能是不对的观念的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最早期的人类都是活到900多岁嘛，哈，哦。那以诺在那边突然降下来，以诺为什么会突然降下来呢？嗯，被神接去了，没错，他并不是真正没有活到900多岁，他是在300多岁的时候就被神接走，哈，哦，所以那个不算，哦。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一直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寿命突然掉下来，对不对？好像呈阶梯似的这样掉下来。那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啊？我那里画了一个箭头，大家知不知道？大洪水之后，没错，从挪亚时代之后，寿命突然掉下来啊。然后刚掉下来之后，大概还活到几百岁，你可以看一下，大概刚掉下来还活到400-500岁哦，啊。然后接下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之后，又突然掉下来，啊。 然后再掉，没有，就是这一章，对不起。我只有写到亚伯拉罕哈，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那个以色列的祖先，最早的祖先的开始，那就停下了。那亚伯拉罕时代他活到多少岁？大概是120几了，哦，120几。OK， 那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当亚伯拉罕跟撒拉出那个乌尔的时候，他们是几岁？对，亚伯拉罕已经大概75了嘛，哈，对不对？那时候是撒拉大概小他10岁嘛，就算是65岁好了，对不对？你们不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法老王怎么还会看上一个？但我不是说年老了就怎么样，不过圣经当时记载是说他非常的貌美，对不对？因为貌美，那法老甚至都不知道他结婚了，对不对？所以硬是把他取下。可是以我们现在看，一个60几岁，我们会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年轻貌美，然后都还没有结婚的一位妇女？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了，哈，大概不可能的。对，那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呢？若是我们一直过去的印象是人都很短命很早死的话，那60几岁应该是已经到了都快生命结束了嘛，啊，那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呢，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若是说你很仔细的去问问题的话，你会神会给你一些答案，啊，这个确实藏在这个生命的奥秘里面，啊，因为我们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哦，我待会再讲那个。那现在知道为什么生命会突然掉下来吗？为什么在挪亚之后生命就突然掉下来了？哦，大洪水之后整个地球改变了，对不对？被很多东西都被水淹掉了。 OK， 好，那可能是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嗯，那圣经有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答案，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嗯哼，那我们等一下再讲。OK， 下一章，谢谢。我们这里可能要稍微提两个观念哈，就是第一个叫做平均寿命，第二个叫做寿命的极限啊。我们今天在讲的是属于寿命的极限，而不是平均寿命啊。平均寿命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活着的岁数，然后平均起来大概是这样啊。但是不见得一个人他30岁死了，表示说人只能活到30岁哈，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寿命的极限是指神量给人的寿命，你可以依你的身体最完美的结构的状况之下，你可以活到多少岁啊？那我们现在的平均，我们说科技发展了之后，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实际上是延长的是平均的寿命。OK，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平均的寿命有很多无数个因素在影响我们。我们刚才讲到了吃的东西，对不对？若是你想一天都要吃油炸的、高脂肪的，对不对？那很可能到了40-50岁就脑中风或者心血管疾病就出来了啊，那个就会影响。或者是我们卫生条件不好，那我们小时候很多的感染疾病起来，对不对？那个也会造成我们寿命的减短，对不对？还有什么车祸、意外，对不对？很多工作的环境很热，造成了热中暑，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环境的因素，都可能影响我们的寿命啊。所以我们讲到了科学在帮助我们延长，目前的主要是在指的是平均寿命。OK， 但科学对我们寿命极限有现在有没有帮助？有。OK， 怎么样的帮助？OK， 啊，北卡赫哈，就是把病都医好了嘛，哈，就让人家那个仍然是指平均寿命哦。啊，很好，对，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寿命极限，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觉得寿命的极限在哪个地方？人假如说在最完美的状态之下，这个人从小就养生，所有基因都很好，没有任何的基因突变，然后他工作又是在最完美的状况，心情很好，从来没有压力，这样他可以活到多少岁？大概120。好，为什么？ 因为亚伯拉罕活到120，是吧？120是标准答案，真的，120是标准答案哈。下一章，对 ，OK， 创世纪实际上有清楚的记载到啊，他说耶和华在大洪水之后，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几岁啊？到120岁。你知道吗？现在人类的寿命极限的记录是多少？人类现在有记录的寿命极限是多少？我们不要讲圣经了啊，圣经之外，科学界上有记录的，历史以来有记录的，大概是多少 ？Exactly， 就是125，哦，就是在120，是一个法国人 ，OK， 那个很好玩。他的儿子也死了，孙子也死了，他还活着，大家都继承他的财产，没有一个拿到。很有趣的，所以120岁哦，哦，120岁，这个是圣经是多少年前写下来的事情？至少几千年前，我们虽然不敢确定啊，或至少4-5千年是已经应该是很安全的哈。4-5千年就写下来的记录哦，那个时候神就已经讲了，人只能活到120岁，所以现在为止，不管我们再怎么样，大概我们就只能活到120岁，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已经掉到120岁了。但是若是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及格还是不及格？我们还是不及格的呢，对不对？我们现在的寿命大部分都有活到120岁吗？只有80哎，只有多少？除以120的话是2/3。对啊，有60分了，对，75分了，勉强及格了啊、哦。对，我们只有活到2/3而已啊、哦。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我以前常被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哎。他就说：“那你反正人活着，保罗不是说吗？肉体是无益的嘛，哈。”其实那个解释，我觉得那个肉体应该是指 flesh， 是指血气啊，哈，它并不是真正说我们的 body。若是这样讲的话，那他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那就完全不相合了嘛，哈。其实我觉得保罗在那里讲的是指我们这个血气欲望，这种邪恶的那种欲望。他说，圣经不是讲肉体是无益的吗？那你一直在研究延长人的寿命，医治人的寿命有什么意义吗？那我后来我了解这个时候，我就说，其实我们现在根本都还，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到120岁呢。我们现在根本都还没有活到，只活到80岁而已啊。那当然是有意义的嘛，对不对？啊，因为神他实际上是愿意给人祝福，那只是说人因为为什么神不要我们活到过去的900多岁啊，甚至永生？为什么？啊，答案就是在这里嘛。人既然属乎血气。他说既然你们人都只是思考这些邪恶的东西，一天到晚想的都是不好的东西，那你我干嘛要让你活到这么长？因为一个坏人他一直活在世上，对世界上带来更大的祸害啊，对不对？那每一个新生命的产生就会带来希望嘛，啊，一个生命之所以变好变坏，它是受过教育环境的影响，那基因的遗传，只要一个新生命产生，我们就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你要改正一个已经很怎么讲，已经是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人是很不容易，相对来讲了，当然不是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了哈。不过神只是说，人既然是这么邪恶的，他不能活这么久，重点就是这样啊、哦、所以神要我们赐给我们永生之前，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说怎么样，他要解决什么事情？耶稣为什么要钉上十字架呢？对，他来钉上十字架，他的目的就是要先解决我们人根本的罪性的问题，要不然神不可能给我们永生的，因为这完全 against 神的心意嘛。他人既属乎血气，我不可能永远跟他同在，我无法跟他永远同在，啊、哦，但是我还赐给他120岁的寿命，这样，啊、哦，但120岁之后就没有了，他的寿命就结束了，这样。所以，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当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接受他，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之后，神说他就会把永生赐给我们啊、哦。 因为神本来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跟他永远同在嘛，啊，他不是要我们跟他永远的分离，啊，所以当我们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一解决掉了之后，那永生就不会再是一个 issue， 啊，我们的生命的结束就不会是在，所以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特别有提到，将来啊，我们复活的身体还有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他是用那些形容词，我们还是无法体会。不过至少我们知道说复活的身体跟生命是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哈。虽然我们现在的肉体的生命，我们的角度做研究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非常 amazing 的啊，非常美的，非常漂亮，但它跟神当初所造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全然不一样了啊。所以那我们所以可以想象保罗说将来复活的那个身体跟现在根本更是不一样，那我们就有很大的盼望说哇，原来那将来那个东西会是怎么样奇妙，真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件事情。哦 ，OK， 下一章。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的现象就是这样。哦，这个年轻女孩子，你看这个是她，你猜这是她几岁时候照的照片？七八十岁嘛，哈，哦，其实不是，这是三十几岁的照片。这个是医学上有一个叫做早老症，啊，哦，早老症，对，所以完全不一样。不过它确实看起来跟我们的七八十岁一样，这是因为某个基因突变造成的，啊，哦，这些疾病告诉我们说，寿命是受着基因控制的，啊，哦，那我在1993年成为基督徒受洗之后，我想我们对圣经，就算是我们现在仍然对圣经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了解的，对，很多的奥秘。神说奥秘的是属于他的啊，但是若是神的怜悯，他可以把一些奥秘赐给我们的话，让我们解开的话，我们就会哇，我觉得了解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啊。那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细，要不然我们有一些圣经的话会解释错误的啊。那科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的科学进展到某个程度之后，它可以帮忙我们把一些圣经话语里面的奥秘解开。OK。这个是有一部分达得到的啊，就像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在读，因为我对做生物医学研究的，我们对寿命当时有很高的兴趣啊。那时候我就问神一个问题，我说怎么可能人活到900多岁嘛？我说谁看过？我说我真的是很难接受这一段，啊，非常的难，比我接受童女怀孕生子还难这样。因为我童女怀孕生子我还知道，像自然界有一些像动物像蝾螈，你只要刺一下它就开始发展成一个胚胎个体嘛，我还觉得那个我还勉强可以接受。我说人活到900多岁怎么可能啊，哦？我是93年受洗，我有 specific 这样一个问题，结果后来93年下一章就发表，哦，对不起，我再稍微岔一下，因为这个是我发表在 Journal Neuroscience 那次被选为封面的一篇论文哈，哦，我为什么我所以我说为什么老化是神带领我的，因为根本完全不是我的计划，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基因改造的老鼠之后，然后研究神经会不会因为这个变动而死亡嘛哈，所以我们看它确实是产生了一些病理变化啊，那这个就是它的病理变化所正常的结构啊，不正常的结构，正常应该是这样，每一个细胞看到神经细胞一堆这样排得好好的，而且很多，可是你看到这里只剩下这一个不正常的结构，其他的细胞全部都死掉了啊。但是你上面这个你可以看，这个是18个月大的老鼠，上面那个是6个月、12个月哈，啊，然后这18个月。可是你看6个月的老鼠已经有一大堆这些不正常的结构了嘛，可是神经细胞都还在。1年大的老鼠也是这样，然后到一直要到1岁半之后，那个老鼠的神经才会死亡，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定是因为老化了之后，本来神经细胞可以承受这些不正常的东西的，但是老了之后就不能了，啊，所以神经才会开始死亡啊。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研究，想要去解开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没有真正的答案啊，所以我们就只好摆在那边了，就只能发表成目前这个样子这样。啊，下一章，这是为什么我对老化非常的有兴趣的原因。那后来我就接着讲到我刚才问神那个问题，我说人真的有可能活到900多岁吗？啊，然 然后后来就在1993年出现了一篇论文登在 Nature 啊，那 Nature 这本杂志是我们做神经不是做生物 biomedical 生物医学的人最想发表的杂志，因为它是排名最高的啊。那登在上面一篇，有一个低等动物，就是这一种啊，这种线虫，这个这一种上面那个，他们有一个，在那个之前，所有的人都认为老化只是一个被动的现象啊，就是说只是寿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一个阶段，就开始看，因为自然界都是这样嘛啊，然后树木也是这样，就下来了，好像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是这一个科学家叫 Cynthia Kenyon， 在 UCSF 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然后他用这一种所谓的低等的简单的动物哈，去用药物去造成它的基因突变，然后去筛选哪一些线虫的寿命会改变，这样就他筛选到了有几个不同的那个线虫，就发现他们的寿命有的减短了，有的活了两倍长 ，OK， 而且两倍长的时候发现是年轻的生命也跟着延长，相等比例的延长，最后发表在 Nature 上面。哇，我看到那篇 paper 的时候好兴奋哦，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这个答案神已经给了，神就是透过那篇 paper 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原来寿命是受着严格的控管的，严格的控制的。当初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啊，然后神定了一些基因在那里，缩短了我们人的寿命，所以从900多岁降到400-500岁之后再降到120，这样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哈，非常清楚，圣经明白的讲了，寿命是受着神的控管的啊。那我们现在人开始了解了一些神控管的奥秘啊，所以后来那个基因被 clone 出来，被 clone 叫做被，反正就是被解出来了哈。然后那个叫做 DAF2 的 receptor， 这个东西是它的突变会造成寿命的延长，所以表示说它是在缩短寿命的上面这个部分，这个是跟它相反的作用。这个东西一突变了之后，寿命就减短了。OK， 也就是它正常的寿命是在延长。然后后来人在那个苍蝇哈，就是果蝇上面也找到了一样的基因，在老鼠身上还有人身上都发现一样的基因，也就是说。这一个控管的机制是从非常简单的动物一直到人身上都有的。那现在在老鼠身上把这些基因改变的时候，证实它的寿命确实是可以延长，至少是可以被改变的哈。那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沙拉那个问题啊，当时的人可以活到120岁的那个时候，你要是按等比例去算的话，莎拉那个时候算是相当还不错的年纪哦，大概就在30-40岁左右吧哈，然后大概在40出头啊，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仍然是相当美丽的年纪的哈，可以是相当美丽年纪，特别是她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啊，你保养得宜的话，所以就不会是，你千万别把莎拉那时候60几岁想成是我们现在的60几岁，不是的，那个时候可以活到人的寿命，他的寿命是可以相对延长，年轻的寿命是会相对延长的啊，这是很有趣的。那其实中国人哈，很早就发现奥秘，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种人是看起来特别的年轻，大家知道是哪一种人吗？不知道，在中国宫廷文化时代，有一种人是太监，对不对？太监看起来都特别特别年轻嘛，哈，当然有人是说，因为他们都不会长胡子啊，所以看起来本来就会比较年轻。但是一般人会这么讲年轻，年轻不是只有长胡子而已哦，对不对？啊，很多20几岁长胡子，我们也不觉得他是老嘛，不是嘛，哈。通常年老的征兆是大概是包括哪一些啊？年老的征兆从外表一看就知道的，皱纹，对，还有什么白发。哎，还有 秃头，对不对？而皮肤会松弛，啊，这些很细节，但是我们眼睛一看就知道，啊，那现在，所以刚才那个女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你一看外表就知道，你不用说去研究她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这种，你一看外表就知道她是比较老。现在动物身上也发现类似现象，啊，当动物老时，它跟我们人是有几乎一样的，会掉发啦，长皮烂皮肤啦，皮肤病啊，哈。各式各样的那个外表症状都会出来，除了骨质疏松这些其他的器官衰竭这些之外，都是一样的。所以太监其实在古书上或者一般人认为他们比较年轻，我相信是除了胡子没有之外，还有其他的征兆也显得比较年轻啊。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不是唯一在控制或影响我们寿命的一个基因啊。同样的这一个 group，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检查生殖系统，啊，他们把这个虫的生殖系统，它有四个生殖细胞在那边，他们把中间的两个生殖细胞把它用雷射把它烧掉了之后，啊，我忘了是动物不是延长就是缩短 ，OK， 但是若他们把两边外侧的那个生殖细胞把它烧掉了之后，作用刚刚好完全颠倒。若他们把四个全部烧掉了之后，又回到正常的寿命，你知道，好像在玩电动游戏一样，这样哈。你所以生殖系统里面也分泌了一些东西，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的，但是这个东西确定是会影响寿命。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太监会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正有被影响到了。OK， 当生殖器官被改变了之后，它就受到了影响，寿命就开始变得看起来比较长啊，可能会活得比较长，看至少看起来比较年轻这样。所以目前我们知道是这两大的我们叫 pathway 路径在影响我们调节我们的寿命啊。但实际上很特别的是说，我们说苍蝇身上不是找到了一个基因叫做 Methuselah 吗？哈，啊，就是那个活得最长的那个人的名字。很奇特的是，那一个基因只有在苍蝇身上有，但是其他的动物身上都没有，哦，所以那个控制寿命的那个路径是非常独特的。OK， 我们相信还有很多的基因会被找到，只是现在已经找到了大概十几二十个的基因是会调控我们的寿命的啊，哦，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路径上面。OK， 那现在，大家知道说我们前一阵子讲的红葡萄皮上面有一种成分，有没有叫 resveratrol 啊？那个东西是法国人先发现的嘛，哈，啊，他们不是说他们虽然吃的很油腻，但他们心血管疾病很少，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对心血管有非常强的保护作用。那它的保护作用当然来源有很多啊，其中一个我发现最大的奥秘就是这就是这一个。啊，有一个基因叫做 SIR2， 这个 SIR2 是调节这一个重要寿命基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因啊。然后那个红葡萄皮就是会调节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化学的药物。OK， 所以吃葡萄不是只吃葡萄籽，要吃葡萄皮，你要洗干净的话，要连葡萄皮一起吃哈。啊，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个可能是我们葡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样。它可以增加那个 SIR2 的成分，然后 SIR2 一拉高了之后，就可以拉高那个 DAF16 啊，然后之后导致寿命的延长，疾病的抵抗力上升，这样啊。下一章，所以导致哦，等一下，先别等。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生殖系统就是这一个啊，叫做 gonad 这个生殖系统 ，OK。然后同样那个 group 找到了之后很好玩，他把生殖系统把它用雷射烧掉，然后在那个基因改造过的 C. elegans 身上，就是把这两个因素把它结合起来。 OK， 那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动物活了几倍？你改变那个东西活了两倍，改变这个东西也活了两倍长。 OK， 那现在的话应该是热量，嗯，哦，很合理，对不对？不是，是活了六倍长的寿命，有加成的效果啊，哦。然后 你若是以我们人类的寿命是120岁来算的话，你要乘以6倍的话，大概是几岁啊？已经到720岁了。但是人没有那么简单啊，在这些简单的动物身上有这些很简单的公式，让你好像可以这样去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老鼠身上，就是这个哺乳类之上了之后，你同样改变这个同样的基因，它延长的效果只有30%到40%，仍然是非常非常大咯。哦，你要是20%到30%的话，那是不得了的数哦。就是你这样算一算的话，哈，要是100岁来算的话，就已经延长了20年的寿命哦，哦，非常的高的哦，20-30%的话，要是以那不过我们按照这样等比例去推的话，动物以6倍的寿命来算了的话，你乘以6，可以估计至少我们觉得理论上可以达到的数字是720岁啊。但是在我们这些哺乳类动物身上，那个控制的关键因素就多了很多了啊，因为它比这个东西还要再复杂，因为牵涉同样一个路径影响它的基因数目就加多了，而且那个 DIF16 那一个基因到了人身上就变成3个 ，OK， 然后3个作用都不太一样，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的影响啊，就变得更复杂了。那不是那么简单说，你今天影响了这个基因，它就只影响这一个作用，不是？现在到了我们人身上，这个基因影响的那个接下来下面的一些功用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我就说，我们人。我们现在有太多太多的奥秘仍然解不开，因为人太复杂了啊。我以前在 UPenn， 我老板，我在念 PhD 的时候，我们老板请了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过来，他在研究一个基因，一个基因要能够被表现出来，是要有一个前面叫做 promoter 啊，就是有一段 DNA 的那个序列之后控制它，它才能够那个，那每一个基因控制它调控的那些都长短都不一样嘛哈。那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有多长来调控，不，大部分人能力范围之内，大家都是截取差不多1000个核苷酸出来做，因为算是又不是太短，但又不是很长，比较容易做这样。那个教授说，他觉得很，当时他们开始都觉得太天真了，认为这1000个应该很快就研究清楚了。他说他研究了10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清楚。他说太复杂了。他说小小的这一段基因上面就已经控制，要有无数个蛋白在控制它，每一个蛋白都非常的复杂，蛋白又控制另外的蛋白控制啊，然后到底那个基因真正的调控是要多少个核苷酸在调控，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只是截取了前面的1000个出来，就已经这么复杂。他研究了10几年仍然搞不清楚，因为同样的这个基因你放在这个细胞，它的表达有时候会出来，你放在另外一个细胞它就表达不出来，然后你放到老鼠身上再去表达，它出现的又不一样，然后你有时候放在这个位置跟放在那个位置，它表达的东西又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会受着太多太多的因素来控制的。那我们身体里面总共目前知道大概有2万多个基因嘛哈，所以你要是去想一想的话，那个怎么可能研究得清楚啊，实在是太复杂了。那每一个基因的表达都要在定时间这个细胞里面，就是这个细胞才能表达啊，而且要在那个时间才出来，到了那个时间之后它可能就要下降，不然就是要再拉高，完全都是受着很好的控制，你我都一样，基本上都一样，所以我们才能有共同成长的过程，对不对？从婴孩这样一直长，出生婴孩这样一直长这样的，因为我们都受着同样的基因的调控。但这个东西的调控的路径实在是太复杂了，它真的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么简单，那么那个东西的啊。那我们现在所每次都是只拿1个2个基因出来做研究，就已经这么复杂了，那何况在我们体内那个复杂的程度是我们远远难以想象的东西啊。所以现在这两个，至少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已经可以让动物活到6倍长了，这是我们现在科学界的一些那个成就了哈，应该说成就。但是从这些事情上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就是说神他在圣经上讲的话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绝不会乱讲一句话。 这件事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若是还不了解圣经的时候，那我最好把它摆在我的心里。当我们的科学、人类的社会文化进展到一个阶段了之后，圣经这一些真理就会开始变得明朗啊。那我绝对相信圣经它之所以写下这个东西，它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把我们当作一些愚笨的人或者神话故事 OK， 而是它是一个过去实在发生的事实。那只是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环境受到了咒诅，对不对哈？我们说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整个宇宙受到了咒诅，以至于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宇宙已经完全不再是跟神当初所创造的环境已经是全然不一样了哈。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是非常的奥妙，这是神仍然告诉我们说要打开眼睛看一看 OK，就会知道它的存在，我们是无可推诿啊。那这件事情让我很大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下一章 OK， 那为什么现在科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把一些活过100岁的人的基因抽出来去做对比啊，然后看跟一般的人有什么不一样。那确实找到了一些基因是跟人类比较相关，就是在人类身上可能表达比较高，或者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哦。那在动物身上也发现这些长寿的基因哦，它确实是控制我们接下来几乎我们所可以想象到的所有重要的身体的功能哦，都受着这些基因的调控哦，我们的抵抗力也会比较高，所以人类的人免疫力就是比较好啊，他得癌症的几率就是比较低，啊，但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比一般人就是明显的低，所以他才不会得癌症，然后提早死亡啊。然后他的一般来讲，他的可能活动的心也会比较健康，就是他的身体血管系统什么患的这些疾病的几率都会比较低啊，他得到感染的几率也比较低。那他的产生我们叫做氧化压力的那个能力，抗氧化压力的能力也比较高啊，就是。三号就是这些基因让你活得比较健康，嗯，那再回归到原来的那个讲法，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只能到了120岁嘛，哈，实际上我们应该有能力至少让人，若透过基因改变的话，你可能可以回到，我们可能可以想办法让人活到400-500岁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你真正要从400-500岁到900岁，我相信理论上都可行，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用的科学让人推回到永生啊？这个似乎是不可能。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不可能啊，因为永生为什么可以永生呢？哈，要有永生的话，表示我们所有这个系统要在完全完美的状态之下才能进行。嗯，但是现在的宇宙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了啊。我们都知道，太阳的辐射线、宇宙间的辐射线永远会造成我们的基因突变，它是不可能完美的了啊。除非神将来有一天重新造新天新地，把所有过去这些不完美的因素通通都拿掉啊，所以以赛亚书还有启示录里面都强调到将来神要重造新天新地啊，然后人要永远与神同住在新耶路撒冷之中啊。我们将来不是在天堂上，根据圣经的讲法是知道说将来我们要住在重新神造的宇宙地球上面，神要重新造一个耶路撒冷城，让我们人居住在里面。那个时候的宇宙的环境会跟我们现在全然不一样，那个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 defect 缺陷的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们人才能永永远远达到永生的地步啊，这是我自己的相信了啊，因为从圣经上看起来。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些遗传的这些路径。虽然控制的非常的严格，但是它仍然是不完美的啊，这些基因都会突变，其中很多基因突变就会造成癌症。在这个重啊，这个 pathway 是在控制我们什么呢？控制我们的能量代谢。这是为什么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你吃的越少活得越长，这是古人传统智慧的奥秘，吃的越少活得越长。那我们现在要讲究吃的话，你最重要是要控制那个热量，内容还在第二位，而是重点是那个热量。高脂肪为什么不好？因为脂肪的热量非常高，是糖类跟蛋白的2倍。你吃同样的重量， 但是你吃进去的热量是两倍以上哈。那糖类为什么不好？是因为糖类直接影响这些基因的代谢，啊，这些基因代谢主要都是在控制糖类的代谢，啊，当我们吃的过多的糖，你把这些基因整个弄搅乱掉了，啊，所以它很容易产生糖尿病，产生这些东西，我们人的寿命就开始下降。若是说我们能控制我们的口腹之欲的话，啊，你吃的清淡，然后多运动，这些东西是绝对是神创造的奥秘。神当初给我们的环境就不是让我们有这么多猪肉牛肉这些东西，都不是的哈。神当初创造环境是要我们吃树上的果子，嗯，伊甸园里那些果子，它不是要我们吃肉。吃肉的原因是因为挪亚时代之后了，地产已经不再那么丰盛，因为受到了咒诅。神说现在我把所有动物都赐给你们啊，所以人因为神的怜悯啊，但是神告诉我们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吃的是要吃那很健康的东西啊，这是回归到神创造的奥秘啊。控制寿命最重要的就是节制我们的性的欲望，还有口腹的欲望，这样子就是长寿之道，这是最根本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科学奥秘解开了之后，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药物可以帮忙改变现在的一些存在的状况啊。那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们以后再找时间再谈那些药物好了。好，那我就停在这，已经很晚了。那有什么问题吗？好，把时间交还给长老好了。
我是要让你歇一下子，然后有人在跟我问说，要不要休息一下？我知道，像我这个年纪哦，这个时候可能要跑一下。对对对，所以大家 comfortable 哈。那我先做一个回应哈，我很希望再叫你还是弟兄，因为弟兄有永恒的属性，知道吗？那个杜博士说那个博士会过去。那我听了，我马上一个自己的回应就是说，杜弟兄是那个书念得好，圣经也念得很认真的人。啊，我在反省，这个书念得不好，圣经也不认真哈，意思是说。你看他那么认真的看待，我认为是，哎，这个事情我都会把它锁在我的档案里头。那个 file 就是说，就是我这一辈子不会去处理它了。像说拿托萨的，我靠，和你捞，哎嘿嘿，我刚想的就搞公打，但是他认真去想这个事情，你看，我就让我觉得很大很大的收获了。我想这个时候大家很轻松的休息，然后发问啊，杜弟兄很乐意跟我们。解答还是交给杜立兄啊，
希望没有问题了。
对，有
我想今天的演讲是蛮精彩的啊，我也很感谢。不过在杜博士所讲的当中，又提到自然界有两个永恒不变的定律，一个就是啊智能不灭，一个就是最大的乱度，没有秩序。不过我们看在自然界的运作里边，不管是啊，对绕着太阳运转或者地球自转，当然有它的秩序在，似乎是这样子哦。那另外在啊所谓的这一个最大的乱度没秩序，在朱博士的演讲，杜博士的演讲里边曾经提到，像山，不过像我们的土石流，是因为你的浪坑，你违反自然界的秩序。以致造成这个所有山里面的，那又这杜博士所提到的说，生命受到严格的控管。事实上，这些控管，不管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部分，还是不知道的部分，不过就是有它的秩序在作为前提。所以我提到的这些事，是不是跟黄样说，自然界永恒的定律里边，所谓的最大的乱度无秩序，是不是？有他的秩序在，那这一点呢，我是特别提出来就教杜博士，谢谢。
谢谢，这是很好的题目哈。那我们就是没有仔细去提那个东西，这就是归回到当初这个宇宙形成或者是被创造的时候，它确实是有非常高度的秩序在，就好像生命当初的产生哈，它确实是有那个非常高度的秩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point。 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宇宙现象，就是说它已经存在一个秩序，然后这个秩序在趋向毁灭的秩序，就好像 大家预测以后的宇宙会像太阳会趋向毁灭，太阳毁灭的时候，这些秩序就不存在了，一样的道理哈。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秩序，至终有一天全部都要消失，那除非有另外一股力量再把它造起来，否则就它是永远在趋向乱，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啊。那这些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很特别啊。那为什么我们的你看七八十岁生出来的小孩不会是就是七八十岁的年纪啊？那是因为有一个控管的机制在，让我们的那个生殖细胞一直维持在年轻的状态。但是很奇特的，就只有生殖细胞有这个功能啊，其他的细胞就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很有趣。所以你提到那个就是说没有错，当初在形成的时候确实就有秩序存在。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大，我一直很难接受，就是说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它会有这样子多的秩序，因为根据我们宇宙的基本定律看起来应该就是这样，没错。所以有秩序实际上就应该让我们知道它确实有一个创造主在，就是这样。谢谢。
哎，刚才听那个博士的讲话，我想大家都同意，就是说上帝在我们每一个我们人类的身上都弄下一个天罗地网，所以我们的极限是120岁，根据那个创世纪那一节。那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哦，但我常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在这样一个 lifespan 这个 limitation， 有的人他可以活到120假设 OK， 那有的人很倒霉他40岁就走了，那这很多很多是得 cancer， 很多是遗传性疾病。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人的体质会有这些不一样，如果从基因你所了解的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那这些如果有这些不好基因的人，为什么他们这么倒霉？有没有什么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有的人他注定就是这样，有的人比如说他就是有 hypertension， 有的人就是不会，为什么他那么倒霉，他有这种基因，那不是很不公平吗？第二个就是说 OK， 那我们就是接受上帝这样一个天罗地网，那我想比较实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巅峰啊，120岁在我们有生之年，而且就像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莎拉一样，我们到80岁哈，假设我们到120，我们到80岁还是像40岁一样，就是我们的 organ 方形还是能够，keep up 啊。那以你这样研究，你可以给我们怎么样的建议？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很难啊，我想大家都遇到这个问题，到了40岁，老花眼就会来找你，这很难避免，再怎么样都避免不了哈。这个老花眼问题很难解决。可能其他的问题可能可以解决，可是老花眼完全很难解决。
谢谢。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很大我不确定我真的能够真的回答得很好或者很完整。那因为它牵涉到罪的问题那其实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要让人活到永生嘛那表示说在那个系统里面是完美的或者说至少那个是可以被改正的，很快就被改正的。但是我们不愿意讲说现在的疾病都是罪造成的但是我喜欢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想到当初的那个状况了的话，那你就会了解实际上所有的疾病它都是来自罪那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一定要去认罪悔改因为当初有这个罪了之后，整个宇宙受到了咒诅，所以当初神说那个地上连长出一些不好的植物都出来了，本来那些植物是没有的嘛那若是说我们能够回到当初的状况之下的话，这些基因突变就不会造成现在之所以很倒霉的原因，像为什么有人容易得癌症，有人容易得高血压，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已经每一代下来都会产生突变，这就是说我们细胞复制虽然看起来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棒完美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产生无数个 那个不正常的细胞，因为它每突变一次之后，就每不是突变，每分裂一次，它就有可能造成突变啊。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神设计了给我们很多非常棒的恢复修复的机制，很多的基因在控管这个基因突变的，然后把它们消掉。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体内实际上可能常常都有癌细胞，有一种叫做surveillance， 我不知道那该怎么翻译，就是说好像有些像警察一样的免疫细胞，每天都在检查你的细胞，看看你是不是正常，若不正常他就想办法把你杀掉啊。所以若没有这些机制在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出生一个月两个月就已经得癌症就死亡了。我是觉得若是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今天能活到30岁40岁50岁才得癌症，其实应该是要感谢神了，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还是有这些那个保护机制在，只是它已经不完美了，所以神说我们还可以活到120岁。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又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基因突变已经更多了啊，那这个基因突变的更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一开始的基因就已经跟我们两三千年前的祖父祖母们的基因已经是不一样的了，我们已经累积了比他们更多的基因突变。 OK， 那只是当你特别不幸，其实我们都不幸了啊，我们已经跟我们的祖父母那样时代相比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的基因了啊。但是有一些人会特别更不幸啊，像我碰以前在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家庭三个小孩，每个都得了癌症，而且都得不一样的癌症啊。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就知道说，是因为那些控管防止突变的基因的那些基因啊，防止基因突变的那些基因本身有了突变啊，它没有办法再去调节那个突变的发生，所以那些就很容易就得到癌症，通常都很小就开始得到癌症了哈。对，它是因为遗传到了那个不好的基因了啊。那不过所以从这些事情上，我只能说，我们回头看我们了哈，就是说，神还是希望我们把眼光放在来世，因为他知道现世确实是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哈。那神希望我们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之后将来他会给我们更好的那个永生，一个全新的身体啊。而 at the same time， 神也希望我们用我们现在有的资源去帮助其他的人啊。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确实是有限的啊。那我们需要尽量过健康圣洁的生活。OK， 好比说，若是神要我们像旧约有一个禁食的习惯，其实它是非常好的哈。但是现在我们现代人，你要他禁食，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实际上，禁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习惯啊。我们去在美国参加过一个叫做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s， 他们那里的人每个礼拜很习惯，大概2到3天是禁食的，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敬虔的操练。在禁食当中，你就学习跟神亲近这样的东西哈。然后那里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叙述。我们到那里很多很特别、很奇妙的经历。你吃水果，没错，多吃水果。嘿，但现在的水果问题就是太甜了。我们已经把水果改良的太接近我们的口腹之欲了，啊，所以你要说这些。吃水果都会，现在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鼓励人吃水果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糖分已经太高了。所以我就是说，你要说这些疾病造成不是人的罪吗？其实归根结底它是到人的罪上，因为口腹之欲。它我们现在改良所有的植物、所有的水果、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我们的欲望去做的，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健康去做的，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东西，即使是水果都是不健康的水果了。嗯，它已经，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事情不能埋怨神不公平哈。神当初给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现在人为所制造大量制造的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妈妈他们那个时代，生活在大陆那个时代，他们哪里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每天吃的就是那简单的几样青菜稀饭，就只是这样啊。但是现代的人就是不一样，他可以吃大量的东西哦，然后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实际上这个不见得是好的哦。 我们像现代人高血压为什么那么多，其实有一些高血压基因，若是你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话，它可能不会这么早发病的，哦，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它是很多种因素加起来才会看到我们现在很多很不幸的事情啊。那我们人为什么要研究这些老化基因呢？也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运动，不必吃健康，我们只要吃那个药丸之后，我们就可以活很长这样。这是我们现在科学界的目标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然后过金钱的生活，简单的生活， discipline 的生活是最健康的，但是我们不想这么做，因为我们的本性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这样胡乱扯了一顿到底有没有达到那个道理的。